西瓜波普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Anita 许金啊，这是一档周播的啊，每周更新的关于欧美影视的播客节目。那么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蝙蝠侠大战超人啊，也是刚刚上映的这样一个电影。那么今天两位嘉宾是柏杨和 Alan 啊，这个柏杨因为之后还有事，所以他会参加我们录制的一小部分，然后之后会我和 Alan 继续讨论今天的这部电影。那么你可以在新浪微博啊西瓜波普聊影视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荔枝 FM 收听和订阅我们的节目。那下面我把今天的这个主持交给 Alan， 因为他对这个电影的情感似乎很深啊。
有吧，我没有什么很深的情感，只是非常生气，很久没有看过这么烂的片子。那就先介绍这个片子。
我觉得我们三个已经达成共识，这是一部烂片了，是吗？
我觉得这一期播出以后会被 DC 粉都掉完了。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要忠于内心说自己最真实的话。
嗯，
好了，
好
的，我插嘴了。
那现在开始了。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这是 DC 跟华纳新出的一部关于蝙蝠侠跟大战蝙蝠侠跟超人的片子。大概就是发生在超人钢铁之躯这个故事大都会之战的18个月后，然后在那场战争中，许多建筑跟市民惨遭波及，然后许多人就把这个具有超凡力量的克星人超人当作凡人之神来膜拜。但是也有很多人对他这样一个有超能力的外星人有一种恐惧外来人的敌意感吧。然后再包括之前因为佐德之战跟那个 General Zod 之战对城市的破坏造成审讯和逮捕，一度成为都市传说的蝙蝠侠，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然后开始跟这个超人撕逼了。这片子上映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上一次看的时候，烂番茄上面的评分是29%的新鲜度，平均分只有5分 ，Metacritic 是44分 ，IMDB 7.56，豆瓣6.8，尤其是这个烂番茄的29%这个风向标，北美口碑风向标可以说是，我觉得应该算是这几年里面大片厂放的制作的这种算是顶梁柱级别的大片里面口碑可以说低得令人发指了。就想先问一下你们两位安妮塔跟柏杨有什么大概总体的看完以后大概总体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以及你的评分。
评分大概2到3分吧，满分10分的话。看完之后觉得之前说什么荒野猎人不好看啊，什么布鲁克林不好看啊，简直想把自己回到过去把自己打死
戳死。
然后看完之后当时在这边 Arclight 影院看的嘛，因为星期五是他们的 Open Night， 然后还有好多人鼓掌，然后我当时就
崩溃了。真的，天哪，太可怕了。
然后我就问 Jason， 我说大家为什么鼓掌啊，他说因为 It's finally over。 这就是看完的第一感受吧，觉得特别特别特别长，然后前一个半小时不知所云，特别困惑，然后后一个半小时什么也看不见，就是光闪电，特别吵，爆炸爆炸爆炸，特别吵，爆炸特别吵，然后就结束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Anita 呢？
我觉得我虽然跟柏杨隔着两个时区，但是我跟他的感觉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他这个电影，我当时看的时候很少看电影，我觉得一般出于尊重电影嘛，我不太会睡着的，会逼着自己看。但这个片子我真的是睡着，而且我都不记得睡着多久，看完之后发现怎么还没有结束。就是我当时在电影院的时候就给两位发了微信嘛，我说这个电影太 horrible 了，就是他那个当时，其实那个当时我给你们发短信的时候，这个电影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有很多我那个场子人已经开始离场了，大概离结束还有1刻钟10分钟吧，就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我觉得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电影的你说要视觉吧，我觉得也是很烂，我不喜欢他这样一种刀光剑影的，看上去就是很浮夸，但其实就是没有深刻意义的一个特效的一个设计吧。我觉得演技的话我们可以之后稍微聊一聊，我觉得这个电影里还是有个别亮点的，是在于演员身上。然后故事的话也是我因为之前没有看过 DC 的没有看过那个钢铁之躯，所以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故事的继承于什么地方，我觉得故事上也没有很好的清晰的表达出来他究竟要表达什么东西。然后整个片子是完全没有价值观的，如果你把它去和那个他虽然名字里有正义两个字，但是如果你去把它和漫威的一些这个那个 涉及多个英雄的这个漫威宇宙的电影来比，它的这个价值观，这部电影的价值观是非常非常弱的，我觉得是非常浪费我的两个半小时的。
嗯，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之前节目一开始之前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刚跟那个 Alan 说，我说这部片子我的总结一下我的感受，就是他从导演、编剧、演员、剪辑、特效、摄影，就每一个 level 他都失败的，叫什么？就惨无，
惨不忍睹，
惨不忍睹。对，每一个 level 都失败的惨不忍睹，这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神奇。
我看完以后，
你连演员也不同意吗？
我觉得超人还行吧，然后 Wonder Woman 还行吧，那个 Ben Affleck 简直就是一个从头到尾根本没在戏里，对对，感觉像是一个特别特别懵逼的一个瘾君子。
反正我是看这个片子之前，我已经把期待降到很低了，因为我看完《超人钢铁之躯》之后，就已经觉得那个片子已经很烂了。但是作为一般一部系列的第一部，其实都很容易拍出彩的，因为它是第一部引进人物，所以它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人物的那个成长曲线。所以你看，不管是蝙蝠侠还是钢铁侠，一般来说它整个系列第一部口碑都是最好的，当然有那个 Dark Knight 除外之外。但是就在这个情况下，他还是能把钢铁之躯拍的各种槽点齐飞，然后就已经让我实在觉得对扎克施耐德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然后那个对蝙蝠侠大战超人这么燃的一个名字，跟这么燃的两个 IP 放到一起，我当时看完预告片之后差点就睡着了，然后我就把期待已经降到最低了。结果看完之后我感觉居然比我预期的还要再更烂很多，就是我预告片觉得已经很烂了，我没有想到整个正片比预告片看起来还要更烂，我当时就是这个感觉。以及对啊，很多人就说 DC 就是走这个风格，你应该跟漫威的那种清新搞笑风区别开来，然后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你可以走非常黑暗非常现实的风格，但是关键是你有一个如此黑暗现实的风格，确实这个基调 定下来我没有问题，但是你配上的是最充满各种逻辑漏洞，完全正二合了，摸不着头脑，各种跟没法缝上，就是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的剧情。
对对，完全是
对
荒诞路线。
对，我就根本不知道这群编剧是怎么想的，这个我们等会儿之后会详细再说。不过在说之前，那个安妮塔，你刚才说你觉得表演还可以吗？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还是有几个亮点的，所以说在大吐槽之前可以先大概说一下有什么比较喜欢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还是
我想先补充一下，我也觉得这个片子看完其实我挺燃的，就是有一股愤怒之情，特别特别燃。
愤怒自己花了两个半小时
啊！对，我一定要补充一句，我看完之后我在豆瓣上写的短评大概意思就是蝙蝠侠与罗宾比超人大战蝙蝠侠还要好看，因为它很烂，但是烂得很欢乐。蝙蝠侠大战超人从头到尾都烂得无聊，让你连吐槽的欲望都没有的那种。
对
对 ，anyway， 那就。
而且我还想说一句，虽然说这个片子可以走阴暗风，但是它在里面我没有看到任何的 humor， 你知道吗？我觉得一个电影还是要有 humor， 你可以整个的情节，整个的基调非常深，很黑，但是你也必须要有 humor 的地方，有幽默的元素。这个片子完全没有这个。
而且它这个黑用的完全不在正道上啊。其实我看完之后，我想一下，它这个内核其实和当年诺兰那部《黑暗骑士》
黑暗骑士，
其实是很像的。那个反派就是Jesse Eisenberg 那个角色。Lexi Luthor 和那个小丑的角色是很像的，他们就是有一个非常 anti-society 的一个就非常反社会的一个理念，一个自己的原则需要去证明，然后他想把人性最黑暗的地方给揭露出来，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值得挖掘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然后诺兰那部就把这一点用得非常好，然后把它变成了一部经典制作，然后这一部就完全玩砸了的感觉浪费了 Jesse Eisenberg。
尽管他依然是这个电影里最好的角色，
对，我也觉得要没有他我就中途离场了，
加一。
那有什么亮点吧，这是我看完之后给所有人吐槽完以后，他们我所有朋友问我的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
有没有什么好的，
Jesse Eisenberg。
对呀、
啊，我想说一下，我觉得 Ben Affleck 的蝙蝠侠演得很好，我特别喜欢他这个版本的，跟贝尔完全不同，他就是特别腹黑的那种。
What?
等一下，那个白羊，等一下，我先说，我确实觉得他不是一个像 Christian Bale 那样的特别好的演员，他确实不是。但他之所以能够去演像《世代人》这样的片子，是因为他虽然没有那么好演技，但是他确实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怎么说，气质或者个人魅力在里面。然后他这个个人魅力，我觉得跟这个版本里面蝙蝠侠是很搭的，他就是苦大仇深，然后没有太多的。你可以，你要想这么说也可以，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对，
因为蝙蝠侠是我在所有超级英雄中唯一喜欢的一个超级英雄，然后我就非常愤怒的一点就在于这部电影把蝙蝠侠给毁了，因为他特别蠢，在这部电影里特别就是傻，就因为你塑造一个成功的反派形象，是一个背后的这个 mastermind， 他可以操纵这个蝙蝠侠操纵超人，让他们做他想做的事，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蝙蝠侠和超人在这里面完全就属于两个毫无用处，就是毫无自己思想的一个棋子。就 Lexi Luthor 给他写了几封信，带红色的字写了几封信，然后他就相信了，哦，超人是个坏人，我要把他杀掉，不然全人类就会被毁灭。就是他这样的一个逻辑让我觉得不应该发生在这样一个 intelligent 的，就是这样一个本来应该很有聪明很有智慧的一个超级英雄的身上。
嗯，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可能更多的是 Christian Bale 的那个诺兰那个版本的蝙蝠侠相比吧。在这里面我也同意，我确实没有看到太多智慧方面的描述描写吧，但我就说整体给人的感觉来说， 我觉得 Ben Affleck 的蝙蝠侠，我觉得我还是觉得蛮出彩的，尤其是最开始。
我之前，因为我之前在看这部电影之前，还看了一些就是 Zack Snyder 他接受的采访嘛，因为大家最大的疑惑就是说，蝙蝠侠是人，然后超人是神，人神之间的战争怎么可能公平呢？然后他自己在提出了一点说，因为我知道这样他们俩之间是有实力的。就力量上的悬殊的，但是蝙蝠侠是可以靠智慧的。超人不用一步一步步步为营，不用来计算，但是
我挺同意的，
把一切都想到。
他的智慧就是在跟超人打之前做了十天俯卧撑。
先做好准备。
太囧了那段。
我觉得说到蝙蝠侠，只有那一段是比较精彩的。就是你能看到他就是非常努力 的一个性格嘛，就是这两个角色尤其是蝙蝠侠，就是我觉得 Ben Affleck 这个演员我本身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挑剔吧，就是这个演员本身，但是他在这个电影里面的确是演的比较首先是比较面瘫，然后也没有把这个角色真正的一个，就我可以看到身上是阴郁的一面，这一面我觉得他表现出来，这个恰恰是电影想要表现，但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让我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就相比超人而言，他这个蝙蝠侠这个角色更弱一点，我觉得。就是看完你根本，
我从一开始就很喜欢他这角色，
看完完全不 care 这两个人最后
是
活的还是死的，我就想电影快结束吧。
对，就谁对一个人都不
完全不在
乎，因为我总结一下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脸上都贴一个标签，从头到尾这个标签就没有变过，就一个词就可以形容他们这一个人物形象在这部电影里的所有全部。比如说超人就是特无辜，然后就结束了，然后蝙蝠侠就是阴郁，就是刚刚安妮塔用的那个词阴郁，然后他们俩就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就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发展，没有任何的叫什么多维化，
没有维度可言。我觉得倒还好，尤其是我比较喜欢，我还是蛮喜欢开场那一段，就是你可以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那个超人钢铁之躯最后那一场大战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个事件本身对于蝙蝠侠也好或者 Bruce Wayne 也好，对他本身的一个心理和他之后的动机造成了怎么样的一个影响。然后我从这一面可以说大概能看到他的一个背景故事吧。
问题在于我是没有看过钢铁之躯的人，我在前面一个小时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理解吧，如果你是这部电影完全是拍给你的粉丝看的，但是我觉得这么大成本的一个叫什么大制片厂的这样一个超级英雄电影肯定不会只是想局限于来给自己的那一群漫画死忠粉丝看，像作为我们这
种，而且这个片子是不是 DC 的第一部这个超级英雄宇宙电影啊？就是他把各种超级英雄放在一起，就是他第一部，
对，
就不应该这么
大，
不是，这是第二部《超人钢铁之躯》算是第一部
哦。OK，
哦，
好，以及这部电影，板阳刚刚说制作如此之大，是2.5亿美元，应该是算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预算了，
非常大成本，对。 然后你前面一个小时你我觉得他其实前面一个小时完全没有成功的把他这个世界给塑造起来。我说他在编剧上最失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在因为超级英雄漫画电影是一个叫什么 fantasy 一个幻想世界，最基本最基本的第一步就是你介绍你的世界，然后让观众去相信你这个世界是真的。他这部电影里前面用了一个小时完全没有达到这么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任务，然后我就特别困惑，是谁，这是谁。然后因为我本来就不怎么看漫画，我根本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谁。然后等到那个 Jesse Eisenberg 出来之后，从他们一开始一直都没有提他的名字，到很久很久之后才说哦这是 Lexi Luthor， 哦这是个大反派，我听过这名字。然后就前面全都是各个场景之间也没有任何逻辑性的连接，就你完全不知道他到底从这跳到那儿是为了讲什么，就这点让我也觉得很沮丧很无力吧。
就是没有故事，只是一大堆独立的事件，然后硬把这些独立的事件串到一起了。
对对，就完全没有在乎非粉丝的感受。就算你看其他那些超级英雄电影，就算是续集，他也会在把没看过前面一集的那些人也计算在内，把他们把一个完整的故事给讲出来。
对，会，
这部就完全依赖于你知道我们整个 DC 宇宙是什么样的，这就太，
对，
我觉得就是，
或者即便你说你不用影像语言，
虽然说
即便你不用影像语言去表现，你也可以通过这个你的 script 台词一句一句把这个过去的故事给抛出来，但这个方面他也完全我没有看到他有任何努力去做的一个尝试，我觉得非常遗憾吧。
对，而且其实我们以前一些节目我可能提到过，就是说台词不喜欢让它特别具有解释说明的意味嘛。然后这部电影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前面一个半小时后面一个半小时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前面一个半小时完全没有这种解释性的台词，什么也不告诉你什么发生了，就给你看看得一头雾水，然后到最后后面一个半小时大家终于搞清楚了什么情况之后，他开始说一大串这些 on the nose 的台词，就是特别具有解释性，特别特别超出文本，特别直对观众说的那些台词，比如说哦，那个蝙蝠侠对 Wonder Woman 说我们要找到更多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 DC 要拍续集啊。
不对，不是因为 DC 要拍续集，因为 DC 是觉得哎呀漫威都领先我们四五年了，我们一定要用三个小时之内的时间赶上，所以你把所有的能想到的角色都给我压到这里面，那有什么能把他们能有什么好的方式能够投在一部电影里面把他们都压进来啊？我也想不到，那不然这样子啊，让他开一封邮件，然后看通过邮件里面的视频看到这些超级英雄，好，就这么定了。
哎，我觉得这个片子
其中有一个是阿库曼，
简直太懒了。
我觉得这个片子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说你因为你们正好说到漫威，我就回想起来，就是我们拿比如说就拿那个漫威的电影去比较好了，就是你会发现漫威的故事虽然也有它的复杂的地方，就是复联二是很复杂的，但是它的复杂是发生在几个超级英雄之间的，虽然他们做的事还是和拯救地球有关，但是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地球是放在这些超级英雄身上的。但这部片子它把很多凡人普通的人的身份给拉扯到这个故事线里面，当你作为我们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观众，本来对这些超人蝙蝠侠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都已经不是那么的清楚，你再把这些地球人的关系给引到里面，就是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复杂，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解释，就我觉得这个片子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后面会一头雾水的另外一个原因。
同意。
就比如他把美国的政治啊什么参议员啊什么的看法，他母亲的看法母亲的一个处境什么东西都往里扔了，就特别
对，就觉得很没有必要，他自己又解释不清，因为扎克施奈德这导演他就拍不了这种片子。我其实之前还是蛮喜欢扎克施奈德的，就是他拍过很多我蛮喜欢片子，尤其是斯巴达300壮士，然后我就觉得他特别适合拍这种无脑不用动脑子特别蠢但是特别好看特别燃的这种片，他就适合拍一群300个人大战1万个人，然后这300个人都赤膊着上身，然后浑身健壮的肌肉，然后挥舞着长枪大喊 Tonight we die in hell， 然后就给人看得特别燃，但是稍微加一点剧情然后他就根本就 handle 不过来了。然后在超人里面已经被影迷也好被影迷跟那个影评人全部吐槽过无数遍了，然后我看完那个超蝙蝠大战蝙蝠侠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把所有人对于超人对于超人钢铁之躯里面的不满全部都记在心里面，然后在这里面乘以10全部通通放大了。然后就是大家之前在就说超人就完全就说你说你拍一个这么现实的剧 这么现实的一个超级英雄的片子，然后你让超人到处滥杀无辜，然后这次他不仅让超人滥杀无辜，还带上蝙蝠侠一块滥杀无辜。
对，那个蝙蝠侠的战车开就跟那个坦克一样，完全违背了蝙蝠侠作为蝙蝠侠的原则嘛，他一直都是不愿意杀无辜的。
对对，就是最好看的一个点，就是你就是在那个黑暗骑士里面，就他如何在跟反派战斗的同时，怎么样在内心，怎么样斗战胜内心的这个心魔，然后怎么样在当一个超级英雄和当一个把法律放到自己的手上，凌驾于法律之上，有一个很好的道德的灰色地带，怎么样不跨过这个灰色地带？但在这里面就完全没有了，就直接成一个反派了。
对，他成功的毁掉了超人身上最可贵的因素，也毁掉了蝙蝠侠身上最有意思的那些品质。
对，而且也没有 Bruce Wayne 的那一面了，就在你在诺兰的那三部曲里面你能看到 Bruce Wayne 的一面，然后在这里面你想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写这个角色，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就写得非常的平面化，就是连他本来蝙蝠侠最具招牌的这个双重人格都被写没有了。
哎，你们没有人想吐槽神奇女侠吗？
感觉
啊，我觉得神奇女侠出场的时候特别燃，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她，但她出场的又特别叫什么没来由。
嗯。
她为什么要去偷那个蝙蝠侠拷贝的那个东西呢？没有人交代，是上一集里的东西吗？
不是，这个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引进这些角色，但是漫威已经开展了五六年了。然后就只能这样子把他们引入了，
就完全毫无来由的他就恰巧的出现在那些个地方，然后恰巧的就听到这样的新闻，然后恰巧的就回来，正好是时候来打这个特别丑的大怪兽。
哦，这个大怪兽也是吐槽无力，这个大怪兽太难看、
太难看了，
而且就是我到最后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希望这个大怪兽死，不是因为大怪兽坏，不是因为超人和蝙蝠侠是正义的，不是因为神奇女侠是正义的，而是因为你仅仅想这个电影快点结束，你会觉得这个电影的审美出现了问题。
对，
它让一个当它是这个电影是有基础的时候，它是可以让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角色让你恨到心底，但这个你大怪兽你居然没有那么恨它，你恨它的理由只是仅仅是因为它丑，而不是因为他这个大怪兽本身的一个邪恶的力量，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
而且不仅是因为他丑，是因为这个电影长到让你不能忍受，你就想让他赶紧结束，死了，赶紧死，赶紧死。因为你题目叫《蝙蝠侠大战超人》，然后影片到一半之后，你开始去打另外一个莫名其妙突然间出来的大怪，这整个一个走向就让我有一万次以为这个电影要结束了，然后还没有结束，要结束了还没有结束，要结束了还没有结束。
对，而且在影片快结束的时候引出来一个，不过那个也是可以理解，他要为了拍后续再引出那个神奇女侠，这方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神奇女侠出场也是太突兀了，以及那个演员那个装扮啊，我简直受不了。
对，其实这里也可以吐槽，就是说这个超级英雄世界对于女性的特别特别叫什么，也不能说歧视啊，就是说一个 stereotypical 的一些想法，比如说神奇女侠那个装扮必须得穿的几乎跟没穿东西一样，这怎么打呀？
哪有？
你是直男，你很享受，我懂的。然后 Lois Lane 那个倒霉记者在一部电影里被超人救了三次，我真的已经不想说话了。
而且他算了，等会我留到一会儿说吧。
就是、
但我觉得神奇，你说你先说吧。
他只要一被推下大楼，超人就一定会来救他。那超人他妈被绑架的时候，超人在哪里呢？
就是。
他们有心灵感应还是什么玩意儿？槽点太多。
然后你刚说那个反派，我就想说一下，我倒不是说我个人不是漫威粉，也不是 DC 粉，我纯粹只是看电影。然后从电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漫威的宇宙世界作为商业片构建的非常成熟跟出色吧，目前为止来说，所以说这不存在任何立场，我就想澄清一下。但是我之所以想拿漫威出来说这点原因，是因为 DC 现在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任何优点可言，我只能从漫威那边找案例来说，就你从漫威那边来说，他每一个反他最开始的反派不是 Loki 嘛，然后大家看的时候就他就有一种很复杂的背景故事在里面，然后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这个角色这么受女性欢迎。后来我朋友就是跟我说，因为女性观众都想 figure something out to help him， 就想解开他的心结， 抚平他的眉头 blah blah blah， 但他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反派角色。但在漫威最近这几部片子里面的反派角色就越来越趋向一个脸谱化，然后也很多人都在诟病这个事实，但是他即便再脸谱化他还是人演的，而且就算不是人演的也是有一个人工智能或者怎么样的。然后蝙蝠侠大战超人里面的反派最后的终极大 boss 真的已经懒到直接打怪了吗？而且那个怪兽的设计丑也就罢了，他真的，我不知道你们看还记不记得《指环王》里面的第一部里面那个 Troll 的长相跟那个长得一模一样，我就觉得 那帮设计的人就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设计怪物，就直接拿过来复制粘贴成超人大战蝙蝠侠里面这个最后这个终极大 boss， 然后直接开始过来拍了。因为你已经看过太多无数遍，这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就算是你再懒你也不会想到用这样一个大 boss 作为最后结局的反派。然后但是啊，我又不知道怎么说下去了。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那个 Jesse Eisenberg 饰演那个 Lex 那个角色还是挺成功的，我觉得就是会有那种他有故事嘛，他背后也是有故事的，他不是因为就是莫名的就开始这么的反社会嘛，他其实也是有自己很坚持的，就是坚持自己怎么说自己相信的东西的一面吧。就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有 正面黑暗黑白两面可言的，是一个比较塑造比较丰富的角色。
我要撤了，还有什么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可以回答。
我之后想说一下 DC 跟 Marvel 的对比，然后说 DC 的未来在哪。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有一个时时刻刻感觉到一股叫什么歇斯底里的气味就是 DC 特别歇斯底里的想要去模仿这个漫威成功的模式，但是败得一塌糊涂的这样一个非常让你觉得都有点可怜的一个尝试对，就像就是他想把自己的这个超级英雄宇宙给扩大，然后建立起像那个复仇者联盟一样的这个正义联盟嘛。但是就像我们刚才之前提到了很多，他这个漏洞百出的逻辑和毫无铺垫的这样一个故事情节，就让观众很难，因为本来这个这么具有幻想性的这样一个超级英雄的宇宙就已经很难让观众去相信这样一个世界真实存在，然后再加上你这么多漏洞百出的逻辑以及就是毫无前兆的这样一些毫无伏笔，但是你非要硬把这些人都拉到一起的这样一个做法，就会让人更加没有办法 buy into 这样一个世界。就还是回到这部电影快结束之前那个蝙蝠侠和神奇女侠之间的对话。蝙蝠侠说我们要找到更多像你一样的人，然后联合在一起。然后特别精彩，我特别开心的一点是神奇女侠问了他为什么why， 然后蝙蝠侠说 I just had a feeling 就是他完全没有逻辑到这样一个程度，这样一个完全就是点明了自己主题的这样一段对话里，他都没有给自己找到一个可以 justify 自己做这样一件事情的原因，就真的让我特别特别感受到他这个歇斯底里的这样一种尝试。 OK， 以上，那我撤了啊，
拜
拜
拜
拜。就是我觉得最后直接把超人弄死的那一段我觉得还挺有种的。
我很好奇他把超人弄死之后后面要怎么发展呢，这个人物。
因为他没死
啊，他没死
对，就是我一直从他们把超人杀的那一刻就开始，我就觉得虽然这个片子已经烂到这个样子，但是他们敢这样玩我觉得还是挺敢玩挺敢突破常规的吧。而且我觉得这一步走的也挺妙，如果真的把超人直接杀了的话，后面他们该怎么走特别有意思。但是在看的整个这个过程中我就知道这是我们在看一部投资2.5亿的电影，不是在看 HBO 的 Game of Thrones 或者什么东西，他们肯定不会把一个主人公这样就杀了。所以我就一直在等最后超人复活的那一刻，然后最后就为什么说詹士奈德一直想学诺兰，他连最后那一幕都感觉特别像盗梦空间，就是给你一点悬疑，盗梦空间还稍微的更隐晦一点，你不知道他这个陀螺是倒了还是没倒。但超人但是这个蝙蝠侠大战超人的最后结尾就非常的明，就非常的清楚，就是一下子一个特写到棺材那，我就知道这个一会儿要么就是一拳打破了那个棺材，要么就是棺材上面土开始震了。最后那个棺材上面土果然开始震了，然后刚震的时候镜头就黑了，然后就明显就表示超人又活过来了。
啊，明显我是不是早走了，我在怀疑。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死了，最后都没有活的标记，即便从逻辑上来说，从他之后电影的这个运作来看是不太现实的，但如果他真的就让他死了，我觉得反而是一件比较有种的事情。但是你让他死了再活了，你让他死了再活，这边就是没有底气没种的事情啊。就你觉得你这个电影没有爆点了，你必须得让超人死一下，让大家哇哦一下，然后再把他弄活，这更加没有底气了，我觉得这个电影
这你还不如直接不让他死呢。
对啊，
你还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吐槽的点吗？
特别印象深刻，
我特别想提一点是就是虽然我也吐槽变形金刚，吐槽这个吐槽那个，但是吐槽的很欢乐，而且我看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就是想这么拍，就是大家一起看着当无脑的爆米花玩，我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我看这个片是我觉得我感觉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别人把自己的智商侮辱了
啊！我看完就跟你们说了嘛，我有没有跟你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反智的电影，非常非常反智。
对对对对，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你前面通过那么多的铺垫，不管是有多么 不合逻辑的部分也好，还是有那么点逻辑的也好，最后把这两个人终于成功让蝙蝠侠大战超人了，然后你可以感受到蝙蝠侠心中的恨，就是你把我整个公司一个楼都炸塌了，我那么多员工全都被你炸死了，我今天他妈弄死你，不弄死你我今天就没完。然后他们两个打，就是他下了这么大功夫，最后终于不管是身体上心理上都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跟他开始打。而且我还要另外提一点，就是我之前在专访之前有参加过一个专访本阿弗莱克的，他提到他聊到这个这一任蝙蝠侠的时候，他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说这个蝙蝠侠跟其他版本的蝙蝠侠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已经不再拘泥于自己的父母很小就双亡了，然后他已经不再拘泥那些非常简单或者世俗的这些情感的羁绊，他开始去成为一个更老，你也明显能感觉到他比 Christian Bale 那边更老，更老练，更沉稳吧。然后他已经开始去思考一些存在主义的哲学命题，然后就觉得哎，这个方式蛮好的。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些然后这个时候他终于开始带着自己的哲思，要开始把蝙蝠要把超人弄死，报仇雪恨。
但其实并没有，
他把超人踩到脚下，然后超人突然开始说 Martha， 他说 Martha，哦 Martha， 你为什么要听 Martha 的名字？
对
啊，然后他就开始抓狂了，然后抓狂完了半天，我就说哦，原来你还是一直在想着你妈啊，然后就根本就没有 get over， 然后这也就罢了。然后这个时候 Amy Adams 那个角色突然不知道从哪冲出来，然后趴到超人身上，不 Martha 也是他妈的名字。然后蝙蝠侠就跑，哦这样子，好巧啊，啊行，没事、
啊、
没事，咱俩没事了，咱们一起出去打怪吧。
对，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然后就觉得真的是智商完全被侮辱了，就是你怎么可以把一个转折写得如此不尊重观众的智商，就是这太蠢了，真的是太蠢了。
而且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也这个故事他这么设定也不是因为就是在长线设定人物故事人物背景的时候就有这么设定，而是这故事实在没法扭转了，然后他就只能用这样一个点，或者说他这个点是在的，但是他就以这个点为目标去制造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战争。就是不管怎么说，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我觉得都是对于观众来说，我觉得都是就像你说的，真的是太反智了，
真的是，
就是我都无法继续论述了，就是太反智了。所以我也搞不懂，就我看到豆瓣上还有很多评分是你说的吧，你说你很多友邻给这个电影五分的评价，就是
啊，对，是我说的。
我不是评论他嘛，但是我很好奇他们觉得这个电影好看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也的确听说很多人觉得这个电影看完很刺激，我很想知道他们刺激的点在什么地方。就如果我们听众当中你也这么觉得，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没有关系啊，你欢迎你在这个评论里面跟我们交流一下，我是非常非常想知道大家对这个电影的一个看法吧。
嗯，然后另外还有 Amy Adams 那个角色，我觉得啊，我感觉要把这一期开成吐槽大会了
啊，没关系，做好准备了。这个、
对，就是 Amy Adams 她从头到尾就没有存在感，就是作为超人那个女朋友她什么也没干，而且她前面什么也没干我觉得就罢了，你写不出来东西写不出来东西吧，然后到后面写出来一些生硬到无法忍受的转折，就比如说她把超人跟蝙蝠侠都和好了，她俩一块出去打怪了，然后她把那个克星造的那个东西拿起来看了一眼，哎这咋办，那我扔水里吧，这样一会儿就可以把它捡起来让超人来救我了。
对， 我一开始以为，所以他，我一开始以为他扔水里是有，就是有深刻内涵的嘛，他要怎么做？我还在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很不好，然后他必须要除掉这个东西。然后结果发现似乎并没有啊，他只是为了要塑造一个形象，就之后他们回来要找到这个毛了，还是这个什么东西了？然后要增加他的找到他的难度感，然后让超人又溺水了，又怎样了？就是特别啊。
而且你看，
我觉得
蝙蝠侠，
他是
你从这里，
没有，我只想说，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大怪出来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三个字：奥特曼。就是他整个故事的设定和那个怪物的一个设定啊，然后整个故事的，都甚至不如奥特曼，好吗？
对、啊，
这种感觉。
对，而且你看从头看到尾，你就会觉得他把这个东西扔到水里面，蝙蝠侠肯定能捞出来，唯一捞不出来的就是你捞不出来，最后就等着被救吧。
对啊，
然后对啊，然后 Lex Luthor 那就是 Luthor 那几个点我觉得也挺逗的，就是他说我今天晚上把超人引过来，然后让蝙蝠侠把他干掉，但他跟蝙蝠侠没有沟通，他不知道蝙蝠侠一直在做准备，也不知道蝙蝠侠是这个晚上，他已经明就是之前有几段名单其实显示说蝙蝠侠一直在做准备，就是今天晚上我要跟你决一死战，但关键这他在之前超人就没打算跟他打，然后到这个晚上超人之所以跟他打是因为卢瑟逼的，但卢瑟不知道蝙蝠侠在准备今天晚上要跟超人打。
作为一个从头到尾没有看懂这部电影的人，你一定要让我说出实话吗？
我还有最绝的一段没有吐槽呢，就是Lex Luthor 他作为一个地球人来到了，从第一部里面你已经能感觉到领先人类科技大概几千年的外星人的飞船里面，然后这个飞船有多先进呢，只要你有指纹你就可以access斯德的整个系统了，而且最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就是他进去之后他需要这那个佐德将军的指纹才能开启整个系统，然后佐德将军的尸体在那儿，那你就直接把他的手放到那上面不就完了，他不
他还要把他的那个对
他跑过去特别小心的把他的指纹弄下来拨下来然后放到他自己的手上对，然后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逻辑，可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而且这么先进的一个外星科技你只要把他手指纹一压，然后他我忘了那个机器人出来说了两句什么，最后大概意思就是啊，好吧，认证通过了，你现在想干嘛干嘛吧。
而且他这个把那个人的这个手上这个皮给割下来，那指纹割下来那一步真的很蠢啊！就是他已经技术这么精尖了，他完全可以有高科技的办法把他的指纹给收集下来嘛。就你现在我们都可以做到指纹收集嘛，你干嘛还要把一个人的这个手的这个皮给刮下来？就这个电影就各处充满着可吐槽的点，就是我不知道他是。这个编剧这个导演到底是在怎么想的，而且我看有评论说因为诺兰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制片嘛，一个制片人，所以这个电影说诺兰对这个电影也是有一定影响，我想知道你怎么看诺兰从那个黑暗骑士的导演到这个编到成为这个电影的制片人，他的这个角色的过渡是怎么样影响到他对这个电影的一个影响，就如果没有他你觉得这个电影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呀？
我觉得这片子本来就没有他，我觉得他就是挂个名字而已，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我前阵看一个访谈还包括那访谈里面诺兰还站出来说超人钢铁之躯里面超人面对着普通人直接把反派就那么头一拧杀了，这个挺不合适的，然后就是你作为一个制片人开始出来批评自己的片子，大概就知道他在里面有多 involved， 有多参与，有多少参与，就是他其实真正没有参与太多，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如果他参与的话，这个剧本绝对不可能通过的。
对呀，这故事实在是太零散，而且就在你刚刚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说这个电影有没有可取的点，我不能说它是好的点，但是我觉得这条线本来是可以成为这个电影很重要的一个标志的，就这个事件，就是一开场有一个人，他不是腿，就是因为那个委员大厦倒了，他不是就变成残疾了嘛？然后当时有一个片段是他爬上了那个哥谭市的一个雕塑，那个雕塑就是超人的一个形象。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我挺喜欢那个环节的，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雕塑这个东西在这个电影里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的，就这个符号每次出现可能就意味着一个新一段的一个故事的开启或者是一个价值观的呈现，就是我很喜欢的镜头就在于你那个他是从下往上拍嘛，然后看到那个雕塑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作为一个前景吧，然后背景是这个整个哥谭市的一个天际线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可以突出这个电影对于超人这个角色的一个判断一个评价的， 但是这个片段也只是零星一点嘛，然后之后至于这个残缺的人爬上了这个雕塑，然后干了什么，然后引爆了，就是也不说引爆吧，就是再一次重现了整个哥谭市普通人对于超人两极分化的一个判断。就我觉得这条线之后就开始变得非常散乱，他完全可以，就比如说爬上超人雕塑那个人，他已经代表了一方的观点，不喜欢，怎么说，就
不把他当做一个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之类的，对
对，不支持的一面，这已经够了。然后包括Lex Luthor 也是的嘛，也是不支持超人这一边，就这两个人已经足够了，你可以体现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最有话语权的人和最没有话语权的人两种人对于超人那个印象就可以了，就是他这个点到即止就可以，不需要再去拍太多什么 CNN 啊什么各种媒体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个报道，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还是跟我刚刚讲到的一样，就是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把平民的一个视角，把什么参议员的这样一个视角把它放进来呢？就是
对
我刚讲的一部分是说，站在超人角度，他已经有情感和我们观众已经有情感勾连的因素，我们已经知道他在这个故事里是怎么被看待的嘛，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蝙蝠侠其实也是可以，我们对他有感情的，就在于他是一个会做噩梦的人，他的噩梦非常非常黑暗，你可以通过他的噩梦看到这个人的这个心情嘛，看到这个人的心态，
真的
这个角色。对呀，这个角色是可以有很深刻挖掘的嘛。然后他和他的那个，他对于就是普通人的一个帮助也好，那种扶弱什么极贫也没有贫嘛，那真是对。然后包括救小女孩等等等等，就是你可以看出他善良的一面。我就不懂他为什么偏偏要把更多人的视角拉进来，这明明是超人和超人之间的故事啊，超人的女朋友拉进来给干什么呀？他妈妈我还能理解啊，你就是作为一个人质，他女朋友拉进来完全没有意义啊。就是我觉得很可惜，就我们虽然吐槽了很多，但是我们吐槽这么多其实也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很可惜，因为他本来是有潜力成为 DC 电影的一个机会，但是就觉得特别可惜啊。
我觉得完全没有潜力，我觉得华纳从第一部起就走错了。Anyway， 你刚才说那个啊，对，你刚才说蝙蝠侠在做噩梦，你还挺喜欢那几段的是吗？
啊，对，我还挺喜欢的。
真的，我是完全不知道他做噩梦那点想表达什么，就只是为了表达一下他内心很阴暗吗？
表达他内心阴暗，表达他内心有，怎么说？就是表达他内心。
然后超人过来摸下他的胸，摸下他的胸，然后他又陷进去，然后就醒了。然后说啊，好吧，
就属于他，因为他有很多噩梦嘛，所以说明这个人是平时是心事重重的，他有很大的责任感，所以他才会有那个。不停做噩梦去刺激他的这样一个现实啊，就我觉得是想表达这个地方吧。
我完全没有看到过，就是从头到尾就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超人给蝙蝠侠安排这么多莫名其妙的噩梦，就完全
而且你
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而且你看他的梦其实和超人是有关系的嘛，就是他当中不是去看他妈妈的一个去看是他妈妈吗？看一个墓地是吗？然后那个墓地不是就是那个有血渗出来吗？
对。
然后当时其实就是那个梦境应该就是暗示这个一切都是和超人有关，所以他之后会问超人你会流血吗，然后不是特地在他脸上划了一刀吗，就是整个我觉得是可以建立起联系的吧。
好吧，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个梦境的设定，我觉得那段简直就是这个片子有多混乱的代表之一。我们聊聊 DC 跟 Marvel 吧，刚才没有放开聊，就是我现在越看就越觉得 DC 跟 Marvel 就感觉 DC 像是骑着三轮车在追跑车，就是我再想重申一遍，真的，我真的不是说我对 Marvel 也没有说多么粉，就是我从纯粹作为一个纯影迷跟一个行业观察者的角度来说吧，然后我怎么样看 DC 一步一步落后于 Marvel， 然后到现在他真的是感觉就是太急于想追，而且但是他太急切于追上 Marvel， 但是他已经完全没有心力跟耐心去追了。
是仅仅是因为他输掉了那么多时间吗？还是
我觉得是
有更深刻的原因？
我觉得诺兰害了 DC， 诺兰把 DC 整个毁了。诺兰他就是诺兰他拍的三部蝙蝠侠是好看，我承认，我觉得没有那么神，我觉得我现在在看的话我不会再把它当神作看了，我觉得确实缺陷蛮多，但是我不用质疑，我觉得这三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电影，不管是，但是它不是，但是诺兰这三部再出色它不是超级英雄电影，说白了它那个蝙蝠侠 是只能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如果你把那个蝙蝠侠放到现在这个 DC 想要打造的宇宙之中，它基本上就你感觉非常的具有违和感。你想想诺兰那版的蝙蝠侠跟现在我们看到的超人打的话，基本上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对，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嗯，对，然后就是对，嗯，对，然后诺兰的这几个片子，说白了就是华纳从最开始的思路还是停留在过去，就是他太依赖于导演了。就最一开始他就抱着诺兰死抱着诺兰不放，那没问题啊，那去你确实拍出了三部非常经典的蝙蝠侠作品，但是之后呢，你之后基本上就是后继无人了。然后后继无人的这时候我就觉得你可以向 Marvel 学一下，比如说像 Marvel 现在的，就像 Marvel 现在的路线，就是他不会去找任何的大牌导演，他找的导演都是那种，他就完全像拍美剧一样，他任何一个导演过来拍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包括 Joss Whedon 他在 Marvel 里面他的那个他的权力也不是很大，但是他会有这样一个非常
流水性，啊，他的漫威权力不大吗？
对，他不大，就是因为所以为什么复仇者联盟2非常烂呢，就是因为他特别想战胜这个大片场的这个体系对他的控制，尤其是大家都很清楚 Marvel 跟迪士尼对于导演的创作权把的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就包括之前传那个 Edgar Wright 不是退出那个蚁人嘛，然后，Joss Whedon 也是他就很不爽，然后他就想跟这个 studio 对着干，但最后干不过，然后就拍出复仇者联盟2这样一个口碑非常一般的片子，然后他最后现在就直接退出了。但是 Marvel 这边的模式很成功一点，他就是导演只是一个临时工，他有一个他把整个这个 Marvel 这个 business 当一般很大的旗在下。但 DC 这边就还停留在之前的这个思路，就是我只要找导演，我只要靠导演就可以。但你靠导演的话，你不一定能拍出来好片子。你今天靠诺兰成了一个 Dark Knight 宠出了，那他下一部片子如果赔了怎么办？就比如说之后的星际穿越，不管是口碑还是那个票房，在北美跟全球，可能中国稍微好点，但在北美全球都是很一般的。然后到了蝙蝠侠，到了这个后黑暗骑士时代。我非常不理解的一点，他为什么还要死抓着这个战略不放？从刚超人钢铁之躯，他就抓紧了，就说白了就抱紧了，哎，不应该说抱大腿，就是他就死抓着扎克施奈德不放。然后之后到了这一部，蝙蝠侠大战超人这么重要的一部片子，还是交给扎克施奈德来拍。然后拍了，我觉得现在已经基本上快把自己的招牌都快毁了。那他之后的正义联盟应该是下个就要开拍了，还是扎克施奈德来导？
嗯嗯。
而且不管你看他的选导演的整个策略，也是给导演非常大的发挥余地，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尊敬，我觉得也很庆幸的一，在现在这个电影界也是很尊敬很值得庆幸的一点。但是这一个策略在你打造一个非常庞大跟复杂的超级英雄宇宙世界的这一方面，你这个战略适不适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我现在从 DC 身上看不到任何的前途。我之前会觉得这个片子肯定会赔，起码不会像，但是就是要很困惑一点，就是我今天下午在看的时候，首周末北美首周末票房现在已经冲1.7亿了，然后这很有可能是华纳有史以来华纳最高的周末开局，
非常不可想象。我觉得也是因为的确是有一段时间没大片了嘛，不管是中国还是北美应该都是没有这么大制作的一个片子了，就至少几个月了应该已经，所以是不是也是大家，而且超人这个东西的确是在中国美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能说重要吧，都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化符号，所以大家都想去看。我是可以理解它票房高，但是如果就你看首周票房这么高，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第二周你看它票房是不是还可以维持这个这样一个高度嘛？这个其实就是体现口碑的一个时间了。
对，我知道它票房肯定低不了，但是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它能够创纪录，包括打破了、
嗯，
就现在还没有打破，但是很有可能在这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打破了哈利波特，所有的哈利波特包括所有的黑暗骑士几部，成为华纳最高的开局记录。然后这就让我想到那个 Dave Chen 在 Slash Film 之前聊过的一个话题，就是也是蛮可悲的吧，不想这么说，但是就是他当时聊到侏罗纪公园的时候，他当时在聊侏罗纪世界的时候就说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一个片子非常中庸，然后各方面都 总体都是 各方面总体都非常中庸，但是就是因为靠着大片场的这样一个机器，包括它的市场营销跟它的整个这样机器的驱使之下，把所有卖座的元素都凑到一起，仍然可以成为全球口碑、当年票房的冠军。然后对这个蝙蝠侠大战超人给我也是这个感觉，就是包括前期的口碑如此之烂，不管是就是从那个影评人到粉丝给出了基本上都是差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还是能够拿下这么高的票房，我觉得挺失望的吧。
是挺失望，但我觉得恰恰证明两点，一个是证明一个点，一个是可能暗示的一个点。证明的那个点在于说，这电影是非常商业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什么太伟大的艺术，我是指那些商业电影啊。但是第二个点，如果我们去这么想，就是像《侏罗纪世界》这样的电影，他的去年的那一部尽管票房这么好，但是《侏罗纪世界》我不觉得，我的确不觉得是个好电影，但是也不至于太糟。就如果要跟《蝙蝠侠：大战超人》比的话，
我也同意。
所以就是说，我想说的是，就是像这样的电影，他的导演的口碑变糟了，编剧的口碑变糟了，大制片厂的口碑变糟了。其实长期以往，如果他再有这样的电影出来，大家是会很谨慎选择是否去观看的。就即便他这一部是很好，但是你说如果他明年再出这样一部续集的话，大家是不是还愿意在首周末就去看呢？我觉得未必是这样的。那当然还是要取决于他的这个市场营销做多好，但是在市场营销如果是同等的情况下，大家有可能，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会因为他这一部扑街了，口碑这么差而不去支持他。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是因为长期来说对大家片场的这个损害是长期来看的。可能现在投资者觉得啊，他这个电影票房好高，我们继续去投他，但是最终还是要讲声誉的嘛。
对，而且包括这一部前两天我今天刚看到新闻说这一部的 cinema score 是 B， 然后就这边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 cinema score， 就是烂番茄跟 metacritic 都是这种影评人聚集的媒体评分和影评人评分的网站。Cinema Score 是专门在设定的网点的影院门口会给观众进去的观众发这样一个评分表吧，然后出来的时候统一回收起来，然后这个是纯从电影市场营销的角度来进行了一个非常非常在业内非常具备权威的一个指标吧。然后就包括很多像《暮光之城》这种片子，可能它的烂番茄很低，它的豆瓣很低 ，IMDB 很低 ，Metacritic 很低，但是它的 Cinema Score 都会拿到，一般都是 A 左右的样子，因为它的受众粉丝都非常喜欢这部片子。然后包括之前的《超人钢铁之躯》拿到的也是 A，但是这一部拿到的是 B， 然后它的 B 大概跟《绿灯侠》是在一个水准上的。这一部确实，我觉得对 DC 来说是一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虽然他可能第一首周末赚到了很多钱，但是长远来说确实是一个很不利的， 有点自己砸自己招牌的一个举措吧。觉得现在就是 DC 就是操之过急，是除了那个过于依靠导演之外，另外一点就是真的实在是操之过急了。你像 Marvel 漫威从第一部钢铁侠到最第一部复仇者联盟之间大概隔了有四年的时间的样子，具体我不知道，具体我忘了，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时间段。他在那之前有了两部钢铁侠，有了一部雷神，有了基本上每个出现的角色都有了自己的一个电影。然后，但是到了 DC 这边，他觉得我可能用一部的时间就直接赶到等一下，就是 DC 现在明显就想用一年两年的时间完成漫威在五年六年时间里面所铺的这样一个局，就想这么快的就赶上是完全是不现实的。就你完全可以先沉下心来，扎扎实实拍好一部好的蝙蝠侠或者好的超人或者好的那个惊奇女侠也好，他就直接就跳到蝙蝠侠大战超人，这明显就是对着那个五月份要上映的美国队长内战去就明显是对着那个去的。然后这个时候之前没有任何铺垫就直接上了。对，然后就让我想到我刚好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篇大卫 S 高耶，这名字读得好拗口啊，大卫 S 高耶写的在05年的时候说的一段话。然后如果你不知道大卫 S 高耶是谁的话，他是 应该算是跟诺兰合久最跟诺兰合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吧。从第一部蝙蝠侠开战时刻到黑暗骑士到黑暗骑士崛起，再到再到超人钢铁之躯，再到这一部，一直都是他写的，相当于他就一直 DC 一直在他手，就是他一直参与着 DC 电影项目的制作。然后他在2005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华纳内部讨论下一部超级英雄该怎么走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蝙蝠侠大战超人是你承认你自己已经完全用尽了所有可能性跟所有选项时候才会去走的一部曲，走的一部曲，且说白了这就是承认这整个系列已经到了破产边缘。这是他在2005年说的原话，然后这是10年之后他拍了这部，他写了这部片子，然后从这个片子的成色来看，基本上跟这个是跟他当年说的预言是一模一样的，真的是穷途末路。对，
我真的很好奇我们听我们节目的人你对这个电影的看法，觉得它好还是不好啊？不好在哪里？那这可取的点可能在哪里啊？欢迎在微博西瓜波普梁女士，或者在收听节目的这个荔枝 FM 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啦。
嗯，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